五旬节是一个值得庆祝的日子，是一个欢喜快乐的日子。我们今天第一次在这个网上来庆祝五旬节，意义非凡。大家可以听见我吗？
可以，
可以听见哈。好，我们今天呢要来探讨一下五旬节的意义啊，虽然。就是我们每年的过五旬节，但是我们对五旬节的意义还不一定那么清楚啊，我们所以呢还没有进到这个五旬节的这个实际的里面，我们还要更多的进到五旬节的这个实际的里面。我们知道每一个耶和华的节期都有这个救恩的预表啊，我们也知道五旬节是圣灵降临啊，但是我们是不是真的？被圣灵充满啊，就是说真的实现了这个五旬节的意义啊。那么我们应该说，我们正在进行中。所以呢，我们今天要来一起跟大家一起来来探讨这个五旬节的意义啊。我们要来学一些经文我建议大家都手上拿一本圣经，跟我一起来读这个圣经。这个你也可以拿这个手机上面的圣经，也可以拿这个本啊，这个纸张本的圣经啊，我们要来读一些经文，通过这些经文，我们才可以真正的了解这个五旬节的意义啊。我们要明白，就是说你听别人讲五旬节的意义，跟你自己从经文里面找到五旬节的意义，那是完全不同的。啊，那是完全不同的。为什么呢？它的不同在哪里呢？这一个你从别人口里听到的五旬节的意义，它的这个权威不够，你搞不清这个人说的他到底是对的还是不对的。这个人是这样说，那个人是那样说，十个人可能有十个人的说法，那么哪一个是对的呢？你根本就不太清楚。所以呢，你就是权且听之啊，但是呢，你自己进去了多少，相信有多少，这个是很有问题的。但是，如果你是从圣经里面读出来的这个五旬节的意义，那对你就大大不同了，任何其他人都不能改变你了啊！所以呢，这就是我为什么鼓励大家，一定要拿一本圣经，这个意义是非常不同的啊！所以呢，我们先来读这个出埃及记19章。我们要来读出埃及记十九章，你如果拿了圣经就非常方便啊。出埃及记十九章第一节，以色列人出埃及地以后，满了3个月的那一天，就来到西乃的旷野啊。这里面讲到一个日期啊，就是以色列人出埃及地的以后，就是它的开始呢是以色列出埃及，那么呢？他的这个现在是什么时候呢？是满了3个月的那一天啊。地点是什么呢？他们来到了西乃的旷野，他们来到了西乃山脚下。那么呢，所以我们要这一个经文呢，这个最关键的一点呢，就是说这个中文里面写满了3个月的那一天呢，其实它翻译的不对，不准确，实际上是到了第3个月的那一天啊。这个你要是看原文，你就会知道。他是到了3个月的那一天啊，所以呢，这个不是满了3个月的那一天，而是到了3个月的那一天。那么满了3个月的那一天和到了3个月的那一天有什么不同呢？它有很多的不同的啊，它相差有30天的时间啊，所以呢，这一个到了3个月的那一天和满了3个月的那一天。哪一个多，哪一个少啊？哪一个日子多30天？到了3个月的那一天和满了3个月的那一天，你知道哪一个多30天吗？大家可能不太清楚。我跟你说，就是满了3个月是多30天，如果是到了3个月的那一天呢，它就会少30天。所以它这个字一个字之差，相差30天，你看差多久，多大？那么呢，我们算一下，以色列人出埃及是哪一天呢？那你就要看你知不知道逾越节。如果你知道逾越节，你就知道 杀羔羊的那个时候呢，是正月一三月十四号下午傍晚。那么呢，逾越节呢就是十五号啊，就是十五号那天晚上，就是他们是从晚上黄昏开始算起啊。所以呢，这个就是出埃及的那一天呢，就是十五号因为那一天晚上他们要吃这个逾越节的羔羊，第二天早上他们就出埃及。所以呢是十五号，尼三月十五号。那么尼三月十五号，这个圣经的日历呢，就是说一个月是三十天啊，就是整整就是三十天。它既不没有28天，也没有29天，也没有31天，它就是每个月都是三十天。这个是这个圣经的日历啊，所以你很好算。所以呢，它第一个月就是正月，就是尼三月，它那一天呢是十五号出的埃及。那么呢，那一个月就是16天，你知道吗？所以呢，他第二个月呢就三十天，就是46天。那么第三个月的那一天呢，就是第三个月的第一天啊，所以呢就是47天。所以呢，你就看到啊，现在是47天了，然后你就来读到16节啊，你都到这个出埃及记16节。19章16节到20节，到了第三天早晨，啊，这个第三天早晨是怎么算的呢？就是从第一节，那是第三个月的第一天，啊，那你算起，这个是第三个月的第三天，那么呢就是49天，49天呢就是七乘七，就是七七节，七七节也就是五旬节啊，所以呢，这个它相差一天啊，那它这个是这个圣经里面的教法。希伯来文是叫七七节啊，这个希腊文再叫做五旬节 （Pentecost）。所以呢，这个我们看到那一天发生了什么事呢？啊，五旬节那一天，这个叫做五旬节的历史意义，就是说你要了解你五旬节的救恩预表，你先要了解它的历史意义。如果你不知道它的历史意义，你也不可能知道它的救恩预表啊，它的这个旧约是新约的预表。所以呢，他那一天发生什么事呢？啊，你就看到在山上有雷轰、闪电和密云，并且角声甚大，营中的百姓尽都发战。摩西率领百姓出营迎接神，都站在山下。啊，这个山是指的西乃山啊，西乃全山冒烟，因为耶和华在火中降于山上。山的烟气上腾，如烧窑一般，片山大大的震动，角声渐渐的高而又高。摩西就说话，神有声音答应他。耶和华降临在西乃山顶上，啊，耶和华召摩西上山顶，摩西就上去，啊，所以呢，你看从这几节经文里面，你看到。这一个五旬节那一天，以色列人出埃及到第五十天那一天发生了什么事呢？就是耶和华在火中降于山上啊，这个他两次20节也讲到耶和华降临在西乃山顶。那么呢，我们看到的这个场景呢，就是说这个百姓啊，当时的情况非常的这个恐怖。哈、啊，雷轰、闪电、密云，角声甚大啊！地震，大片山就是烟气上腾，像烧窑一般，整个西乃山都着火了，片山大大的震动啊！我们要是读《生命记》，你就会讲到摩西回忆那个日子，说有10000000，就是天使跟耶和华一起下来了，万军之耶和华带着他天使的大军。都降到西乃山，整个西乃山在烧火，燃烧着火，像烧窑一般。你看到没有？大大的地震，片山都是大大的地震。你看那个是可不可怕啊？那么呢，这是一个很可怕的场景。但是呢，你要记得关键是什么呢？就是耶和华降临在他的百姓当中，是在火当中降临的啊！你要记得这个要点啊。那么呢，这个场景呢，就是百姓非常的恐怖。他们都在发战，他是站在山脚下，在那里发抖啊。神呢就呼召摩西 到这个山顶去。啊，如果我们读这个二十章呢，你就会知道呢，就是说神口述十诫给摩西，而且要摩西转告他的百姓，就是受十诫。所以十诫呢，就是说第一次受十诫是口述的，就是在五旬节。后来订婚以后，摩西又上山四十天领受十诫，那个十诫呢又因着拜金牛犊被甩碎了，所以摩西又再一次又上山又四十天再领受这个十诫。所以这个十诫领受了三次，第一次是口述，就是五旬节那一天受十诫。啊，我们看到这个二十章十八节呢，啊，我们再来读一下十八节到这个二十一节。啊，众百姓见雷轰闪电角声山上冒烟，就都伏战，远远的站立，对摩西说，求你和我们说话，我们必听，不要神和我们说话，恐怕我们死亡。摩西对百姓说，不要惧怕，因为神降临是要试炼你们，叫你们时常敬畏他，不致犯罪。于是百姓远远的站立，摩西就挨近神所在的幽暗之中。啊，这是再一次描写五旬节那一天啊的发生的事情。这个百姓啊，就是说他太恐怖了，这个百姓不敢听神直接跟他们说话，他要什么？他要这个摩西来跟他们说话啊。所以呢，这个为什么呢？因为以色列人呢，他们圣经里面讲，就是这个人不能够见神，人如果见神的话就会死啊，他不能见神的面。这个是旧约里面讲的，这个也是对的，确实是这样的。但是呢，这个以色列人百姓他不明白，那一天是个例外，那一天是神主动的来到他的百姓中间，那一天他们见到神不会死，但是只有那一天是例外，确实是的。在旧约的时候，人见到神是会死的，但是那一天是例外，我这个百姓呢不知道，所以呢他们就要不敢见神，要摩西去见神啊。所以呢，这个是这个当时所发生的这个情况，就是在五旬节发生的那个事情。所以呢，我们就知道这个五旬节那一天呢，是耶和华啊神降临在西乃山顶，是在火中降临的，其实是跟他的啊百万的亿万的天使一起啊这个下来的啊。所以呢，这个啊这种情况，那么它是什么意思呢？啊，它的五旬节那一天是什么意义呢？所以我们就来看它的第一层的意义啊，那一天发生了什么事？那么呢，那一天呢，第一件事呢就发生的事情呢，就是在二十四章接下来就是发生的事情，就是在五旬节那一天发生的事情。所以我们呢要接下来看二十四章，才会知道五旬节那一天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我们只知道前面我们知道五旬节那一天，耶和华在火中降临在西乃山，百姓在山脚下啊，跟摩西，神要摩西啊跟来上到山那里去。啊，但是那一天发生了什么事呢？我们就来看啊，第一层的意义啊，那一天在出埃及记二十四章啊六到十一节，出埃及记二十四章六到十一节，在五旬节那一天发生的事，摩西将血一半送在盆中，一半撒在坛上，又将约书念给百姓听，他们说耶和华所吩咐的，我们都必遵行。摩西将血撒在百姓身上，说：你看。这是立约的血，是耶和华按这一切话与你们立约的凭据啊！这一切话就是前面啊，就是神要摩西对以色列所讲的话啊，他把那些约书宣告给以色列人听，然后呢，把血洒在百姓的身上，说这是立约的血啊，是立约的凭据。第九节呢，讲到摩西、亚伦、拉达、亚比户，并以色列长老中的七十人都上了山。他们看见以色列的神，他脚下仿佛有平铺的蓝宝石，如同天色明净。实际上他们是看见宝座了啊，主的宝座，宝座前面下面就是平铺的蓝宝石。他的手不加害在以色列的宗者身上，他们观看神，他们又吃又喝。这就是这个 这个就是立约的筵席啊，啊，他们又吃又喝，而且他们观看神一点都没有事啊。以色列，是旧约里面神看见人看见神是要死的，但是呢，这个天是个例外，是神跟他们立约的时间啊，所以呢，这一个他们观看神不会死，而且那一天神的宝座，你看见没有？他的就是脚下仿佛有平铺的蓝宝石啊，就是玻璃海呀、啊。这个蓝宝石在启示录里面就是玻璃海啊，蓝色的玻璃海，如同天色明净呢。所以呢，他们就是跟他吃，又吃又喝，又立约啊。所以呢，我们就会知道这个是什么意思呢？他这里面啊，确实没有讲这是一个婚约啊。知道这个先知啊书里面才讲到哦，这个西乃山立的约就是一个婚约，他们进到了夫妻的关系。但是呢，在这个出埃及记这个里面呢，没有明确的讲这是一个婚约啊。所以呢，这个是先知书后来才说到啊，这是一个婚约啊。那么呢，我就原来过去就一直不懂，为什么哎这个是个婚约，为什么就不写在这个出埃及记这里呢？为什么等到先知书里面啊，耶利米书啊、以赛亚书啊，到了那些书里面才写是这个婚约呢？才写这个荷西啊，才说是婚姻啊、妻子的关系啊，说他们是淫妇啊这些呢？这个基友他跟我们解释了啊，原来他们是这个以色列做了400年的奴隶啊，在埃及做了400年的奴隶啊，他还接受不了，不能够理解啊，这个神啊，就是说神还不能够第一次就把说他们是婚姻的关系这样的奥秘跟他们直接的解开啊，他还是要先训练这个以色列人敬畏神啊，所以呢就是。他这个就是摩西说在20章20节说的，不要惧怕，因为神降临是要试炼你们，叫你们时常的敬畏他，不致犯罪啊。这一些这个刚刚400年的奴隶出来，他们还不能够懂得跟神有一个婚姻关系，他们还不能够理解，所以呢，神没有明说这个是个婚姻关系啊，所以直到这个先知书那里才把它说出来。但是基友所说的，就是说40年之后，这一批人第一代人都死光了，神才第一次说神爱他们啊，这个是基友告诉我们，这个是原来他有这个背景的缘故啊，这也是叫做圣经里面的渐进启示，就是说这个圣经的启示不是一次就把所有的等奥秘都启示出来，而是一步一步越启示就越明显。所以呢，我们要知道这个五旬节的这个历史意义呢，就是第一层的历史意义，就是耶和华神跟以色列人立了一个婚约，就是在西乃山立的啊，这个是它的第一层的意义啊。那么呢，第二层的意义呢，就是他也召他们成为一个祭司的国度啊，这个是第二层的意义。这个第二层的意义呢，我们过去不太重视，实际上呢，你读这个19章4到6节，你就知道。19章4到6节，我向埃及人所行的事你们都看见了，且看见我如鹰将你们背在翅膀上带来归我啊。这个柴牧师讲的那个鹰啊，就是指的这里出来的，就是这个以色列人出埃及就像神像鹰把以色列人夺在背上才可以带领他出埃及的啊，不然的话以色列人这一些人呢拖儿带小啊，还带着牲口啊，什么东西拉着家各种的这个衣物啊，什么东西。那埃及的军队是当时是最强盛的军队，他们不可能脱离这个埃及的。但是是神把他们背在背上像鹰一样的啊带出来啊。那么呢，他带出来干什么呢？如今你们若实在听从我的话，遵守我的约，就要在万民中做属我的子民，因为全地都是我的，你们要归我做祭司的国度，为圣洁的国民。这些话你要告诉以色列人啊，就是摩西他在五旬节那一天见了神，神就告诉他，你们蒙召是要做祭司的国度，圣洁的国民啊。所以呢， 他那一天五旬节那一天第一层的意义呢是跟他们立了一个订婚的约啊，第二层的意义呢就是呼召他们成为祭司的国度啊。那么他神呼召以色列人成为祭司的国度，这个应该怎么来理解呢？就是说你要理解就是实现了这个亚当的这个位这个职分这个呼召，因为神他把亚当放在伊甸园里面让他修理看守，实际上就是一个祭司大祭司的一个位置。所以呢这个现在以色列人呢就成为这个亚当的这个后代啊，所以呢其他的人都堕落了，神都不认他们是亚当的后代，所以这个人这个以色列人呢把他当作是人类的代表啊，就或者是新人类的代表啊，所以呢他就把神给亚当的这一个祭司的呼召给了以色列这个国家，就是叫做祭司的国度啊，实际上就是在以色列人身上实现了神对亚当的这样的一个呼召啊，所以呢就是说神给亚当的呼召现在落在以色列人的身上了啊。但是以色列人呢后来因着拜金牛犊，他们失去了这一个祭司的这个国度的这样的一个位分，所以他们成为有祭司的国度啊，这个就不讲了啊。那么呢我们就讲到我们今天这个五旬节啊，当然大家要来读一下这个使徒行传第二章啊一到四节啊，这个是新约的五旬节的版本啊，所以我们要来读一下这个新约的这个五旬节啊，这个第二章啊一到四节啊，我们呢最好呢能够把它跟这一个啊前面的这一个十九章那个场景来比对比一下啊，你就会知道它有什么相同的地方，有什么不同的地方啊。我们读《使徒行传》第二章一到四节，五旬节到了，门徒都聚集在一处，忽然从天上有声音下来，好像一阵大风吹过，充满了他们所坐的屋子，又有舌头如火焰显现出来，分开落在个人头上，他们就都被圣灵充满，按着圣灵所赐的口才说起别国的话来啊。所以呢这一段这个首先你要看到这个词就是五旬节到了啊，这一天就是五旬节啊，在这个旧约里面还没有明确的那一天还没有明确的讲到五旬节，它只是你算一算你就知道它是在五旬节，这在新约里面明确的讲到这是五旬节啊。所以呢当门徒聚集在一处的时候啊，这一些门徒就是这个新人类的代表啊，所以呢而且呢神啊圣灵降下来，天上有声音下来，所以呢那个声音啊是从天上下来的啊，就是说当然神从天上下来人的肉眼看不见，但是可以听见这个声音啊，这个声音呢就是说震动了耶路撒冷的这个全城啊，你看第五节这个第六节这个声音一响，众人都来聚集啊，所以呢整个耶路撒冷都听到这个天上来的声音，在那个天上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那不知道什么声音，打雷的声音还是号角的声音不知道啊，他下来从天上下来啊，就像一阵大风吹过啊，充满了他们的这个屋子啊，所以呢他这个地点呢就是在他们的这个屋子里面啊，可能就是在马可楼啊。然后呢我们看到这个火出现了啊，因为在这个西乃山神出现在西乃山的时候，一个最明显的就是一个征兆，像一个征兆就是耶和华是在火中降临，把整个西乃山都烧都像烧点着了一样啊。他这个五旬节这一天呢也出现了这个火，这个火呢就是说当时你要想到啊，就是说这个一大团的火出现了啊，120个人的头上出现了一大团的火，本来是那个火是一片120个人头上出现的那个火是一片的，一整片的，像一个舌头啊。那个舌头描写火呢，当然有两个意思。第一呢，这个火焰本来就是像舌头一样的啊，这个舌头啊， 那个另外呢，这个舌头呢也代表可以说话啊，舌是可以说话啊，所以呢，然后这个一整片的这个火就分开啊，分开落在个人的头上，120个人分开落在个人头上，当时的那个情况啊，它是代表这个圣灵的降临啊，圣灵的降临在每一个人身上，而且呢，每一个人呢都被圣灵所充满啊，说出就是。而且都说出别国的话了，那么呢，你在这里面啊，就可以看到这一个五旬节啊，这个圣灵的火也是以火焰的方式降临在这个北门徒的身上啊，就是相当于这个五旬节在西乃山的时候，耶和华在火中降临在西乃山上啊，所以呢，你看到呢，它不同的地方呢，就是说。在当时呢，以色列的这一个人呢是非常的惧怕，远远的站立，站得远远的，而且不敢啊、直接听神对他们说话啊。那时候他们的关系跟神好像隔得非常的远啊。那么呢，但这一次不同，这一次你看到这个圣灵跟这些门徒的关系非常的近，他就落在个人的头上，然后充满他们。充满他们每一个人，所以呢，你就可以看到这一个在这个新约的五旬节啊，神跟这个门徒的关系已经大大的就是拉近了啊。这个是什么原因呢？在旧约的时候隔得那么远，在新约的时候为什么拉得这么近呢？啊，这个就是因为主耶稣基督啊，他所成就的救恩啊，主耶稣基督。他在十字架上所成就的救恩，他把人跟神之间的这一个拦阻把他挪去了啊！他耶稣基督带着他的宝血，他就上到了天上啊！他解开了这个天，接近了天上的这个圣所啊！因此呢，他就开通了这一个神啊跟人之间的这个路啊就被开通了啊，所以呢，这个你看到的五旬节圣灵降下来，神在降临在这个人的身上，他跟人是非常靠近的，没有距离的啊。旧约那个远远的距离啊都挪走了啊，所以圣灵是住在每一个人的里面，充满每一个人，那个完全没有距离了啊。而且呢，我们就知道。这一个圣灵的降临呢啊，它预表的就是双重的预表。首先呢，它预表的是一个婚约，它预表的是个婚约啊。这一个婚约呢，在新约里面，虽然它的这一个设立的这个仪式，这个婚约的仪式啊，是在这一个逾越节的前夜，在最后的晚餐设立的这一个新约的仪式。所以呢，这个新约的仪式其实并不是在逾越最后的晚餐就完成了啊，这个新约的设立并不是在逾越节的晚餐就已经完成了，它应该是一个启动。耶稣用一个饼和杯就作为一个象征，他的身体和他的血来立这个约。所以呢，他实际上是在十字架上面呢，他才把这个立约的仪式完成，就是他的血流出来，身体掰开。但是这个立约的仪式并没有完成这一个立约，为什么呢？因为还有立约的条款。这个立约它除了仪式以外，它有条款。所以你看到在这个出埃及记20章那里是把十诫把这个条款啊把它讲出来，然后24章才有立约的仪式。所以呢，它到了这个五旬节。圣灵降临啊，把神的话把耶稣的话都印在他们的心里面啊，这样子呢，他们的这个立约的仪式才真正的完成啊。而且呢，我们知道啊，我们讲过旧约它在本质上是个婚约，那么呢，这个新约在这个五旬节把这一个约完成，它的本质上也是一个婚约啊，所以呢，这一个是一个五旬节的救恩的第一层的救恩的意义呢，就是婚约的更新啊，他定了一个婚约啊，这一个婚约呢是在 逾越节的前夜的最后的晚餐开始，直到这个钉十字架复活洁净天上的圣所，然后再赐下圣灵来充满他的这个门徒，才最后完成了这个婚约的更新啊。这个是五旬节的第一层的意义。那么五旬节的第二层意义呢，就是一个这个祭司国度的诞生啊。所以呢，他这个他不仅是心腹啊，不仅是这个门徒，不仅是组成了心腹，这个教会不仅是组成了心腹，是一个心腹的诞生，而且呢他还是一个祭司。为什么呢？因为只有心腹才可以做祭司，只有这个心腹的这个婚约完成了，他们才可以来做祭司啊。所以呢，这一个祭司的仪式呢，是在洗脚的时候开始，但是他的完成呢，他必须受膏，他不仅是要洗脚，他还要受膏。所以呢，他是在五旬节的时候，他的圣灵充满，也是一个祭司的膏抹，新约祭司的膏抹。所以新约祭司不仅是受了水洗脚啊，而且他要受到圣灵的膏抹，他才正式成为这个祭司的国度。所以呢，所以五旬节的意义啊，这个是这个我们知道这个彼得前书二章九节啊，他所告诉我们的，他讲到就是说，唯有你们是被拣选的族类，是有君尊的祭司，是圣洁的国度，是属神的子民，要叫你们宣扬那招你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那么呢，我们要知道我们的这一个成为祭司的国度是什么时候开始的呢？啊，而且我们要知道，成为祭司的国度，他你必须要首先要做心腹啊，你要这个婚约要更新要完成，然后呢，才有祭司的这个职分啊。所以呢，这一个祭司的国度的诞生和这个心腹的这个诞生都是在五旬节，所以我们看到这个五旬节的意义是一个心腹祭司国度的诞生啊。当然我们这一个意义呢啊，直到今天对这个绝大部分的教会来说呢，都是还没有被恢复的啊。虽然这个马丁路德在500年前恢复了信徒节祭司的这一个教义，但是呢，这个祭司的国度的实际并没有恢复。这个心腹祭司，那么呢，这一个国度啊，心腹祭司的国度，这一个真理啊，这个是神借着这一次的特会才向我们把它啊开启出来，或者说我们才进到这个实际的里面啊。神现在已经呼召教恩教会进入这个心腹祭司的这一个行列，我们才真正的进入到这个五旬节的这一个救恩的这个预表的实际的里面啊。我就分享到这里，大家可以来庆祝啊，我们这个五旬节的意义对我们教恩教会来说是意义非凡的啊。我就分享到这里。
阿们，更美的约哈，我们一起来啊，有一首诗歌来回应。我这个有一个东西正好把我这个挡的，好像是一个病毒。更美的约好像，好，我这里他正好把我这个歌给他挡住了。可以，好，
这生命和愿景。
借助在这幕后的幕后的把这五旬节的意义开启到如此的丰富啊，就像刚才周牧师所分享的，神真的是就是渐进性的开启，越到末世启示的真理越明晰，越指向那个这个新旧约里面指向的那个婚约，也就是指向的新妇婚约的所那个这个预表的新妇就是心腹的诞生和这个祭司的诞生，祭司国度的诞生啊，都是在五旬节，无论是在旧约里面的预表还是新约里面的成全 啊，五旬节的意义啊，这么样的被开启，那我们再一次啊来领受五旬节，就不仅仅只是使徒行传的啊圣灵充满啊，也不仅仅是使徒行传里面讲的教会的设立啊，教会的成立啊，那我让我们更加的更深的来了解，我们今天神对家人教会开启的心腹的意向和祭司的意向，使我们更深的了解，原来从在神的心目当中，无论是在旧约一开始带领以色列出埃及啊，拣选以色列民成为一个选民国家，一个族类族群啊，如今神在新约他也是拣选啊这个族类，就是心腹这个教会成为他的心腹和他的祭司。感谢主，这个啊越来越清晰明白，所以心腹也好，祭司也好，从神的起初的心意当中，就一直就是他心目当中，从旧约到新约，他一直所要来，要来，特别的来成，要做成的，啊，并不是说今天突然怎么会有一个心腹，有个祭司，那当然这也是圣灵渐进性的开启，让我们在幕后的时代的教会越来越清楚，越来越明白，家人教会在这一点上啊，领受啊最神最最前沿的。啊，透过他的仆人们啊，对这个幕后世代的开启，对圣经的开启，对幕后世代教会的说来讲话，那我们因为有一个谦卑领受的心啊，神对我们家教会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啊，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评价哈，这个是我在这里今天也跟大家有点分享，家教会呢啊就。如同大家还记得，就是主耶稣在地上行走的时候，有一个血漏的妇人哈、啊，他经过耶稣，他实际上是经过这个地方，他从一个地方走向到达另外一个地方，他到达的目的地不是这个血漏妇人的地方，耶稣从一个地方走向另外一个地方，正好经过一个地方。啊，经过中途经过这个地方呢，有一位血漏的妇人，大家都知道这个故事，然后呢就摸了，大家都拥挤耶稣嘛，摸了啊耶稣的一双穗子，然后呢就有能力从耶稣身上出去了。神评价我们家人教会就如同这个血漏的妇人，我们家人教会就有一个，就像这个血漏的妇人，我们就要啊，神从我们这里经过。啊，神透过他的仆人从我们这里经过，那怎么样啊，我们就抓住这个神的仆人，然后摸了他的衣裳穗子，神就把这些美好的这些对末世的开启就流向了我们家人教会啊，所以家人教会是一个很会抓的教会，是一个很会啊劫持啊，就有点不好听啊，就中间劫持啊，神把神的美好的这个对这个幕后世代的心意啊，把它劫持过来，我相信这个劫持是神喜悦的，所以呢我们就领受了这么多啊，这么多的最最神前沿的开启的这些心腹祭司这样的一些神的心意，它不是一个新的 topic， 而是一个圣经的传，一个古老的一个说法，一个神起初的心意，一个永恒的心愿，只是到了末后世代才会越来越开启的清晰而已。所以呢今天这样的一个周牧师这一系列的分享，使我们对五旬节有一个全新的理解，而且尤其是站在我们心腹祭司的这样的一个角度来理解啊，实在是很感恩啊，感谢神。那我们呢下面有一点点回应好不好，我们有一些回应，大家有感动呢，愿意分享愿意祷告也可以，我想呢先有一点分享吧，大家就是感动啊分享啊多多少少啊，是什么样的都可以有点点分享，最后呢我们有一点祷告，我们就可以今天我们就在神啊这个就可以结束好吗，那我把麦呢开放给大家，我把模式呢改成自由模式，所以大家尽量的用耳麦啊，就是当你不说话的时候，你要把不你如果不用耳麦不用耳机的话呢，你不讲话就要把麦啊给它关掉啊，就用电底下那个把那个啊，就是在屏幕上那个麦你把它点关掉，那这样的话就没有回声好不好，那我把麦还给大家，大家踊跃发言。 那我们从牧者吧，牧者开始。刘牧师、张传道、邓荣传道有没有可以分享一点？
好，我分享几句。非常感恩。今天在一个特殊的日子，我们家人教会用这样的方式，我相信是神的带领，本应该去教会聚集，但是他让我们用这个 YY 来聚集啊。另外呢，我们本应该是我们大家中文都熟悉，今天是个端午节，但是我们感谢主，家人教会过耶和华的节期，我们过五旬节。那对我个人来讲，我对今天的五旬节会有一个深刻的认识啊。以前只能是讲到一点儿，五旬节啊，就是《使徒行传》这一点点的这一个层面的意思，圣灵充满、圣灵浇灌、圣灵的能力啊，只能是在这一方面。但是呢，我今天的领受呢，第一，听周牧师的分享，我搁这看看圣经啊，我也画一画啊，会有一个新的一个开启。但是领受多少哦，那是另外一回事。我相信今天是神带领一个新的一个开启啊，我们五旬节还有更深的意思，是主啊，预表的心腹和祭司啊。这个其实我们现在都知道，我们现在都进到福音的最后的一个阶段，大使命，我们迎接主耶稣的再来。这个我想各个宗派、各个追求主的都知道啊，都是会传讲到这一方面。我们今天过五旬节，一定要传讲迎接主耶稣的再来啊。那我们的周牧师给的开启，我们要预备好。我们是主的心腹，我们是君尊的祭司啊。我们上个月的一个系列的特会，跟今天的五旬节用这个方式庆祝五旬节，我真是欢喜快乐，真是要庆祝，就像刚才唱那首歌一样，头一首歌我们真是要庆祝啊。我想神会带领家人教会啊，这是有一个美好的带领，是我们人的眼睛和人的想法是看不明白的，但是我们相信，因为我们在走这条啊顺从圣灵、跟随主的脚步这条路啊，所以说我们就非常感恩。我就回应这些，我个人的领受就是今天的五旬节跟前两年领受的会有一个新的开启。我相信对家人教会也是一个新的带领，所以说我们众弟兄姐妹，我们欢喜快乐，一起来庆祝。好，感谢神。
阿门。好，张传道或者是邓传道，你们邓传道能够讲话吗？听不听得见？
听得见，听得见。邓传道，
你先开始吧。
好，感谢主，非常兴奋，今天真的是听到这个。周牧师的分享，确实经过我们过去的一个月的这个特会月来看呢，这个新的开启确实是神在我们家人教会的一个新的带领。那么真的是像刘牧师刚才说的，说过往我们讲到这一段的时候，我们都知道五旬节呢圣灵充满这些门徒们，但是我们一直没有看到这是对祭司的一个施洗、一个恩膏的一个过程。那么Zev 来讲的时候，他也讲过说那个门徒们被耶稣带领三年半。是一个非常祭司呢，就是在以色列的祭司，他就是要有三年半的这个培训的这个过程。那么在鲍勃讲呢，就说这个洗脚这个仪式，就是耶稣在这个最后晚餐的时候给门徒们洗脚，那么一洗脚呢，他就全身得洁净了。这个也是作为一个祭司的一个洗脚的过程，就是一个你安利的过程。那么作为祭司呢，还有一个很重要的步骤，就是要被恩膏膏抹。那么这个五旬节呢，就是恩膏膏抹的过程。这个第二章第四节里边说，他们都被圣灵充满啊，然后呢，就是指的是什么？这些作为祭司门徒，作为祭司在这里呢就被恩膏了，被膏抹了。那么我相信，就是神在家恩教会这样带领的，也是 通过这个刚刚过去这个祭司大会之前的这个培训的课程，我们加安教会有一大批的这些麦基洗德祭司麦基洗德等次的祭司呢被培训出来，然后呢我们也经过了这个洗脚礼，那么我们也相信神要借这个五旬节为代表这样的一个恩膏来膏抹我们这些祭司们，那么我们将来呢再通过操练来如何去实践如何去做祭司，也是为了我们预备我们将来在千禧年国我们和耶稣基督一同做主掌王权做祭司这样的一个实现。所以呢我们相信神在我们家庭教会带领真的是越来越快越来越快，所以呢我们要跟得上，要不断的跟着神的带领，然后呢在这个这个圣灵的洪流当中，在整个家庭教会这个洪流当中，我们不被落下，然后我们能够跟着一起走上去，那么将来我们在神的这个千禧年国当中作王掌权有份。好，感谢主，我就分享这么多。
阿们，感谢主，谢谢张传道的分享。好，邓传道可以讲吗？可能他听不见我们。
有声音吗？
有声音，有声音，可以的。
我刚才我因为我最近网络不好，我听得很断续，但是我大致听到了一点。我想神很奇妙，就是在我们进入到耶和华的节气中的时候，耶和华的节气真的是把他的心意好像有一个解码。这个密码，这个解码啊，这个耶和华的节气的这个解码，解出神的这个一些很重大的密码和一些的奥秘啊，这个极大的奥秘啊。那刚好呢，我们在这个特会以后，第一个就是五旬节啊。奇妙的是，这个五旬节就是它是这个婚约和祭司。这个两个同时都在这个节气里面，而且是在这个节气的第一次就是第一次这个节气五旬节，就是在出埃及记19章到24章，就19章就设立了。但是如果我们没有进到耶和华节气里面，我们没有心腹和祭司的这些开启的话，我们不懂这个节气。我们读出埃及记读了无数次，我们也不明白。所以我觉得是很兴奋，神带领我们，实际让我们看到心腹和祭司今天神带领我们幕后的先前有的幕后要有，就是我们幕后神要恢复的，神要再次开启的，神要让我们进入的不是一个新东西，不是 brand new 它不是全新的东西，它是一个对已有的的一个开启。如果没有开启我们读的时候就只是在字句上，或者在故事上，或者在一定层面的意思上。但是就是现在我们在读的时候呢这个就能够不仅把这些节气神的心意的原始的历史的意义读出来，也读出它的属灵的意义，而这两者是交汇是一致的。我觉得是很兴奋，我觉得在这个特会以后一直心里面是很兴奋，不管是对于心腹的方面一个新人，一个心腹，一个祭司的国度。那恰恰好我们刚刚要过这个五旬节，就是把这一切的都是连在一起的就是而且新旧约我们对照起来读真的是从这样的一个新的就是从这样的一个开启的眼光和角度来读，更加的有味道就是读到两处无论是婚约也好，无论是祭司的这个国度祭司的立定也好，是他们这个立约的内容是什么，立约的仪式是什么这个前后的这个这些，我觉得用这个角度来串起来读，我们还要下一点功夫来把刚才就是周牧师他的这个分享要来把它细细的从圣经里面来读出来所以我觉得很奇妙，我也觉得非常兴奋我相信每一个节气，不管是五旬节，因为我们刚好是第一个是五旬节，包括以后每一个节气，还可能我们现在所明白的这些的属灵的意义可能还会有更深的开启，是跟我们今天的就是幕后时代是更加的一个丰富，把先前的意思来以这个幕后时代的这个亮光圣灵这个时代的声音解开这个旧约中间所隐藏的奥秘，那么新约的这样的回应，我觉得是实际我们更加进入了神的妥拉之中就是这个，因为一开始他的十诫这个颁布它就是妥拉，所以五旬节是颁布这个妥拉那这个Zev牧师也一直的讲实际这个神的这个这个妥拉，神的话语我们遵守神的妥拉，所以我就觉得当这一切都把它连贯在一起的时候，就真的是心里面充满了兴奋，心里面也充满了这样的敬畏知道圣灵的带领真的是融会贯通，让我们渐渐的能够进入这个各样的这样的奥秘，无论是婚约的这个极大的奥秘 奥秘，还是祭司这样一个从创世之初神就所在伊甸园里面所设立的，在这个西乃山上所立定的一直到新约里面主耶稣再次跟他的门徒来颁布的，到我们今天所进入的实际，我觉得我们这样教会真的是非常有福。当我们带着这样一个开放渴慕的心的时候，我们就真正能够进入这个真理，因为圣灵带领我们进入一切的真理。真的是谢谢主啊，非常的感恩，就分享这些。
谢谢啊，谢谢郑传道的分享。我们其他的弟兄姐妹，我们的麦都是开放的啊，国内外的、中国的和温哥华的中文弟兄姐妹啊，都可以了，每个人都可以来上来分享。我们有一个时间限制就可以了啊，2到3分钟，每个人2到3分钟，多多少少都可以，哪怕就是你心中的一份感动和激动，把它说出来。都能够来激励我们，我们一同来分享，来激动激励。阿们
阿们阿们。我分享一点点，分享一点点。
嗯，好的，赵弟兄
啊，非常感谢主啊。我因为我的姓赵，哎，他们说姓赵的人可能是犹太人啊，但是我觉得这次被 confirm 了，就是被确认了，因为我在过耶和华的节期，我就觉得我是犹太人了啊，从属灵上根源上已经接上了，非常的感谢啊，非常感谢周牧师的分享，也感谢教会组织我们能过这样的五旬节啊。我相信以后的节期呢，我自己个人想，是不是我以后在耶和华的节期也是要休休假呀，或者怎么样的，参加什么样过过节呀？那以后比如说元旦的时候，元旦新年快乐就改成 Rosh Hashanah， 就是这种吹角节啊，是新年。就是好像是有个转向啊，因为我们将来作为麦基洗德等次的仆人祭司啊，我个人认为一定要和犹太人的根源连接起来。但是这根源连接起来，其中很重要的一个呢，就是进入神的这个行事年历啊，行事历。那神呢，就是在节期的时候啊，比如说五旬节，他就和神的百姓相会、立约、订婚，然后呢高抹祭司。在神的节期的时候，神的恩膏就特别强，圣灵的恩膏就特别强，神往往呢都在节期中做事。所以说我相信这也是我们教会的一个转型吧，我个人也很兴奋，非常的感谢主，我们已经成为了属灵的犹太人，我们不再是外邦人，而是列国的基督徒，将来要成为和以色列和我们的犹太长兄一起成为一个新人一个新妇啊，共同做祭司。谢谢，奉耶稣基督圣名，阿们
阿们。好，谢谢赵弟兄。还有没有大家踊跃发言？可以的，可以的 ，Melissa。
我觉得刚刚在周牧师一直在讲那个五旬节的时候，我觉得突然脑筋里就闪到在5775年的时候呢，就是郭美嘉牧师来特别一直在分享这个五，然后呢就说五是一个加倍，那所以呢我就觉得今天蛮。奇妙的就是神的恩典，就是说我们在这里是庆祝一个犹太人的这个五旬节，但实际上我们也是中国人的这样的一个身份，在中国我们在庆祝的是端午节，那也是5月5号，所以就好像在一刹那之间，这个五五五好像变成一个不只是加倍又加倍再加倍，而且就是讲到的一个是圣灵的降临，而且是中国人在这里，所以我刚刚周牧师在分享的时候，我灵里非常的激动，就觉得在一个中国人的节期，但是我们也是犹太，跟这个犹太民族是现在是结合成为一个新人的犹太人，我们在庆祝这个节期的时候，是加倍又加倍又加倍的圣灵要降临在我们这一群现在在平台上的人上面。我觉得真的是非常的蒙恩，就是我相信透过这么多个五，我们真的要圣灵加倍加倍加倍的降临在我们平台上的每一个人。阿们
阿们，我们全然领受加倍加倍加倍的祝福啊，有的还要再加给他，这就是神的原则，有的还要再加给他，叫他富足有余。所以我们加恩教会不是有吗？啊，无论你是什么有啊，我们有了这么多，神说啊，神不是平均主义者哈，他不是那个大锅饭啊，这个补一点，那个少缺一点啊，劫富济贫一点，不是，他有的还要再加给他，那我们加恩教会是有的教会， 那我们怎么样啊？神还要说，还要再加给我们，叫我们富足有余。阿门。全然领受。
阿门。
五旬节是一个收割的恩膏，是一个领受的恩膏。
阿门。
我们要全然领受。阿门。
嗯。
好。
那个。
再把麦交给。
刚才听到牧师讲，有的还要交给他。我就有感动，还要交给给大家一点啊。这个就是这个五旬节的意义啊。我们再读一个一处经文，在利未记23章，这个是神要还要交给我们的啊。利未记23章，这个从这一个16节到17节啊，这是讲到五旬节，这是讲到五旬节到第七个安息日的次日啊，五旬节嘛，七个安息日，一个安息日七天嘛，第七个安息日的次日共计50天。啊，就是讲到五旬节，又要将新素祭献给耶和华，要从你们的住处取出细面衣服1/10，要加酵，烤成2个摇祭的饼，啊，当作初熟之物献给耶和华，啊，所以呢，还有20节，祭司要把这一些和初熟麦子做的饼，就是前面讲的那个饼呢，两个饼。一同做摇祭，在耶和华面前摇一摇，这是献与耶和华为圣物，归给祭司的。啊，这里面的这个隐含的奥秘在哪里呢？就是这一个五旬节要献2个饼，这2个饼呢是要加酵的，啊，而且呢要作为摇祭献给耶和华，为圣物，并且归给祭司。你看见没有？他这个20节，那么呢，他的这个奥秘就是在于这2个饼代表什么，为什么要加酵啊？所以呢，这一个我们知道无酵节那个是预表耶稣的埋葬，因为耶稣的身体它是无酵的，它是无罪的，对吧？它是预表耶稣的身体埋葬啊，所以呢，这个无酵节就是吃无酵饼。但是他这里面为什么要加酵呢？那为什么是2个饼呢？你知道吗？这个五旬节它所预表的，其实这2个有酵的饼就是代表以色列和外邦人。你知道以色列和外邦人他们要在五旬节成为一个新人啊，成为一个新人，作为这一个摇祭献给耶和华，并且是这个归给祭司的啊，你就看到我们神跟我们所开启的这个一个新人，在这一个列国跟犹太人在基督里成为一个新人，就是这个五旬节的这2个这个有效的饼啊，都作为摇祭献给耶和华，是归给祭司的，这里所预表的。所以你看，我们就活在这样的这个实际的里面，我就加了这一句，
阿门。我们加了还要再加，阿门。我们的神他就是一个乐意施恩，而且说有的还要再加给他啊。这个就是神的一个法则，神的原则就是你要行在神的喜悦中，神有再加，加了还要再加。哈利路亚，感谢主啊！我在那个第一次见到 Jeff 的时候，我就问他就是那个犹太的节气，我就说犹太节气叫 Jewish calendar， 他说不是叫 Jewish calendar， 是 God's calendar。 他就因为他是犹太人，他反而特别纠正，就是 God's calendar。 他说特别讲的就是有神的节气，神的节庆不是犹太人的节庆，是犹太人领受了神的节庆。所以我们现在过犹太人的节日，不能说叫过犹太人的节日，我们乃是叫过耶和华的节日，就是神的节庆。哈利路亚，感谢赞美主。好，继续，还有没有？好，我们国内的有没有家人？国内的家人有没有愿意来发言？ 有没有？大家别那个，有了还要再加啊！你有现在有了一点，是不是在你心中有一点？如果你
喂
喂，哎，好，
什么
师？
我是刘健，刘健，
刘健，请，
可以吧？
可以的，可以的，
有一点小的感动。当五旬节第一次在出埃及记这记载的时候，专门这个地方神对摩西也提到说，又要叫亲近我的祭司自洁，恐怕我突然出来击杀他们。然后在后面，当他们在玻璃海跟神面对面的时候，又吃又喝，那是一种非常幸福的时候。但是他提到了四个人的名字，摩西、亚伦、纳达、亚比户。但是这个里面，纳达、亚比户在后面献燔火的时候也被神击杀了。我刚才在读到听到这个分享，后面要分享的时候，好像给我一个提醒，我们要成为一个心腹祭司，成为在神国里面将来还要做君王的，这是我们从现在开始的一个过程。而这个过程是要从很实际的每天的要学习的东西开始的。比如说我们前段时间学习的这个，在 YY 晨祷和祭司学习到的这些不顺服的功课，对付老我的功课，这些基本的功课如果在这个过程中不对付掉的话，虽然我参加了这个仪式，我也非常也开始明白耶和华的节期，我是一个什么样的身份来参与耶和华的节期，但是这些基本的功课如果不学习的话，将来在以后的服事中可能也会遇到类似的事情，自己都不知道，可能在神面前已经献了燔火。好，谢谢，就这一点感动。
阿们，谢谢。还有吗？我想请国内至少有一个代表，哪一位可以挺身而出踊跃发言啊？张红，请。
我就是想接着刘健弟兄的那个分享，我也是有这一点感动，就是当以色列百姓神在西乃山第一次降临的时候，他首先是让他的百姓认识的是他的圣洁，就是他的圣洁，就是要让他认识神的圣洁和他的全能，然后神是再跟他们来立这个血约，就来立约成为一个亲密的关系。而且从后面刚才这个拿达跟亚比户里面到后面里面，就说一个真实的心腹祭司的一个国度，它的前提虽然我们常常是在讲是在爱的根基上，但是作为人来说，我觉得我自己首先恢复的就是对神的敬畏，在敬畏的前提下，我才能够更好的去进入到这样一个心腹和祭司的这个职分的里面，这样的话才不至于常常的凭着己意做事，而是真实的在一个敬畏的里面愿意寻求神的心意，以至于是把神的国借着我们的侍奉能够带到地上来。所以我觉得我很阿闷刘健弟兄的分享，这也是我刚才心中的一点感动。所以我就觉得在我们这个季节里面，虽然心腹我们做祭祀的前提是要先来做心腹，但是在心腹的里面，实际上我们首先要来有对神恢复对神的是一个敬畏，这是一个我自己认为是一个大的前提。然后在此基础上，我们才能够不断的去认识神的这个爱是超越于人的这种认知的。就是这一些分享，就是这样，谢谢，谢谢。
阿们啊，张红刚才这个补充，我也有个感动，就是感动的就是基友他这次分享，他说啊，神起初颁布律法啊这一些啊这个妥拉的时候，他没有一直没有表没有明确的说他的爱，一直也没有明确，反而他确实一直是表一直来彰显的是他的圣洁和他的那个权柄和他的全能。啊，这个也是我刚才张红和刘健的分享使我想起，就是基友他分享的就是说他们围炉400年啊，他没有办法来理解神的爱，那我感觉神他确实可能是这个意思，就是说他是先让了以色列民要来在敬畏神的这一点上起步，那正好呢 正好呢，也就箴言和那个也讲的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所以呢，我们过去也在讲这件事，就是说这个讲神的公义，讲神的爱，究竟哪一个应该是放在前面啊？有的特别主张就是要先领受爱，领受了爱，他才可以啊，他才可以来，他才可以迈动脚步，他才可以走啊，往前走啊。有的时候呢，不。应该首先是敬畏，应该首先是来破碎，首先是那个啊，是那个圣洁，再从这个层面，然后再来领受爱。我从这里可以有一点点感动，不知道我不能完全肯定哈，就是是否可以意味着，就是说真正这条路走，实际上认识神，首先确实是要认识神的权柄和圣洁，他的全能，就是首先是敬畏神，要从我们里面出来。敬畏神，然后才能真正的去领受神的爱。所以神花了40年的时间，其实一直在彰显他的全能，彰显他的圣洁，而是要让以色列民首先产生的是一个敬畏之心，然后到了一定的时候，他才把他的爱把他启示出来。不是说他前面没有爱，只是呢，神要把他以色列这个民，他从起初一开始带，首先就要带出敬畏来。那从现在我们跟我们今天的启示是不是也是这样的？为什么神现在总是在讲我们要破碎，总是在讲老我下宝座？很多的弟兄姐妹总是就有点不太耐烦了啊！我们要讲爱呀，我们要讲领受神的爱才对呀，没有爱怎么能够啊？怎么能够这个做得下去呢？对了，所以呢，所以神我们就看到圣灵就好像一直没有去迁就人这样的说法，他就是让我们一直在训练这个破碎呀、啊，老我下宝座啊，就是在敬畏啊，好像诶怎么就不理我们？我们人都要爱呀、啊，有爱才有动力呀、啊，否则他谁能走下去呢？都是不是有人就反对这个吗？反对平台吗？就没有你们里头就不讲爱了？诶，那我们想是不是这个给我们一个理解？圣灵为什么要这样带？他真的就是要让我们先认识神的权柄，认识神的全能，认识神的圣洁开始。然后我们才可能真正的认识到神的爱，否则我们所领受的神的爱可能不是圣经所要启示的那个爱，可能是我们心目中想要的那种被溺爱、被宠爱，或者是没有破碎的爱、没有对付的爱、没有钉十字架的爱，可能是一种被溺爱保那种而已，是我们想要的那种肉体的想要的爱。这是我一点点补充。哈利路亚，还有吗？我们再来一位两位。
哎，什么事
想一下。好，那个王弟兄、哎、是吧、哎、王万元弟兄、哎、好请。
感谢主哈，就是今天以来的话，确实我也看到神哈，就是说在说我们加恩是一个遵守一个神的节气的教会，所以就蒙恩。所以我就想到哈，尤其是包括我自己的话，确实要补这一课，就是对，神家的那个节期啊，那个不是很重视，或者不是很了解，或者以前，也觉得没这么重要。所以今天通过这个五旬节哈，牧师那些教导呢，我就越来越意识到，包括今天端午节啊，实际上在我们都是农村来的，我们就知道。在农村的话，24个节气在世界上，对于农业这块是非常重要的。如果我们的耕作就是农村那个农村啊，我们种田啊，没有按照24个节气来，它是得不到祝福，得不到收成的。我记得小时候，我爷爷他就叫说，哎呀，什么时候要播种啊，什么时候要插秧啊，等等。比如说端午节前后几天，如果秧没有插下去的话。哎，你的收成是绝对不一样的，所以我想到我们在灵里面啊，在神的节气里面也是这样的。如果我们没有守到神的节气的话，我们也是接不住神的那些祝福、那些恩膏的。所以我觉得我们信主的在基督里面，确实神的节气也是像在世上的那个农业的节气也是一样的重要。如果我们没有遵守这个节气，没守到这个节气啊，我们就承受不了神给我们的祝福，我们的收获，我们的。生命的成长，包括我们教会，也是，对神的那个托付也好，那个恩典也好，也是接不住的啊。我就分享这一点啊，这个感受，感谢主。
谢谢王弟兄的分享。好， 南昌的是燕萍姐妹吗？还是肖弟兄？
喂喂，
哎，好，刘艳萍姐妹，好，
请，
是是，
能听到吗？
听得到，听得到。
哦，是，感谢主，我也是有一点的感动，就分享一点啊，就是我觉得这个神的这个节气哦，原来我们也都好像不是太在意，但是真的是我觉得这样的开启，我刚刚有个感动是什么的，就是这个节气呢是可以让我不知道怎么讲，是可以让我们进到这个神的这些怎么说呢，是祝福也好，还有点像就刚刚王弟兄分享的，就是说我们世上也有春天该干嘛，秋天春播这个秋收其实五旬节也是这个就是来收获的意思嘛所以我就觉得进到这里面然后我们来拥有的时候，其实有的时候我觉得可能有的时候不是很明白，但是我只要进到来拥有包括我们刚刚是不是之前分享的，就是说我们如果说是愿意来进到里面，愿意来抓住这个时候，就是能够进到这个点我不知道讲不讲得清楚，就是一个这个点可以就是我们怎么对，可能有的时候怎么对可能都对不齐但如果我们来抓住这个节气的时候，应该是很容易能够来对齐，那一对齐呢，我觉得这个祝福就能够留下来大概是这个意思，我不知道我能不能讲清楚就是要来进到这里面来，而且更多的来拥有，因为我们原来就包括我昨天我们也是在家里过端午节嘛，我都觉得过个端午节哎呀我就觉得很累呀，因为为什么我们都是按照我们自己的方法好像是来庆祝啊什么的，因为也其实跟神其实没多大关系，那我也觉得那天我们这边南昌的这个主日的时候，我记得香香分享了一下，就是说端午节愿意让大家更多的来来寻求神就是因为有一系列特会的信息那我想可能很多的弟兄姊妹并不一定能够领受，但是真是很神奇的，就因为我们之前不太知道这是端午节跟其实跟五旬节是这么的接近，因为今天在温哥华它是这个端午节跟其实跟五旬节是一天，然后刚刚开启这个三个五我就觉得特别的这个蒙恩特别特别的蒙恩，所以我就觉得真的是如果来跟神的心意对齐，就所有的祝福就能够留下来，有的时候其实我们不是很明白的，但是你看就犹太人其实他都来守这个节期，他其实可能很多也没有被开启，我想这应该是一个刚刚宗牧师分享的，应该是末世的这样的一个更多更新的一个开启吧，但是犹太人还是这么的蒙祝福，其实他们不是很明白，但是因着他们愿意来就是说来庆祝这个节期，所以他们就也是很蒙祝福，我大概就是这样的分享感谢神我就分享到这里，谢谢孙老师，
谢谢，好，谢谢，好，那我们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我们后面有一点点祷告，大家有感动，我们有几位的来祷告，有一些代表性的祷告，好不好？我想呢，祷告的第一点就是说，祷告就是我们是祷告感谢神的供应我们供应，我们知道神其实对我们家人教会的供应是相当的丰富就是从我们转型转心腹你说心腹意向心腹祭祀意向之后，家人教会是变成一个非常蒙恩的教会，领受好多好多的开启祝福真的是我们现在的领受一年可能要赶上过去很多教会的几十年都是可能的无论是属灵的供应还是我们各个方方面的供应，我们物质上的供应我们家庭关系各个方面的供应都是很丰富的。今天我也特别的领受到这一个，就是有的还要再加给他。我呢是一个贫穷的心，贫穷的灵，觉得我们其实挺有的，我们家人教会就是这几年还挺有的，我就觉得我们不能再贪了我们应当就是适可而止神也不能让我们贪嘛，没想到神纠正我，就说不， 你不懂神供应的法则，有的还要再加给他，你这个不是神心，是个非神信念，你这个叫公平呐、啊，或者就打土豪分田地啊，劫富济贫啊，这种思想不是神圣经思维，不是合神信念，非神思想。神说有的，只要我喜悦的教会，我喜悦的孩子啊，我乐意施恩，神乐意来加祝福给我们。所以我们第一是要为神的供应，无论是我们个人家庭还是我们的整个家人教会，来要来向主献上感恩。第二呢，我们要为我们这个心腹和祭司，心腹祭司啊，这样的在五旬节啊，更在五旬节这个独特的日子再一次来被开启，我们要为我们的心腹祭司意向来祷告啊，这个是我们要来祷告的啊。所以第三个祷告，我想呢啊，应为我们的第一次走向国度，真正走向国度的七月啊，香港的聚会，也是真的就把心腹和祭司带到，不仅仅是我们自己领受，我们还要怎么样，还要成为耶稣的新郎的朋友，我们要把这一切再传出去，这就是神对家人教会的托付。所以家人教会应当是有的还要再加给我们的啊，方方面面都要去，我们让我们变得充充满满。当然我们不是白白领受，我们领受了真的就要来使我们壮大，使我们灵性啊各个方面都要壮大，真的就是目的就是要把为神来奔跑，为神的托付来奔跑，好不好？那我想呢，至少要有三位的祷告，看看有谁哪一位或者心腹代祷团有没有感动啊。第一个为神的供应，这个不限于心腹代祷哈，大家都可以祷告。嗯，好，那我们就为这三个大概三个内容来祷告好吗？
我先来祷告。
好，周牧师，好。
我先为这个心腹祭司啊的这个真理的开启和我们进入到这个实际，我们已经蒙了这个福召来祷告。主啊，我们感谢你在五旬节的这个日子里面，主啊，把这个心腹祭司的这个真理，主啊，能够第一次的，主啊，这个清楚的把它开启出来在我们的当中。主啊，我们相信你不只是要满足我们的好奇心，主啊，知道五旬节有这么的一个意义。主啊，我们深信，主啊，这个跟你对教恩教会的呼召有密切的关系，因为经过系列这个特会之后，你呼召教恩教会成为心腹祭司的教会，你也呼召教恩教会上到你这里来，站在你的旁边学习这个心腹祭司的这个实际的操作。主啊，我们主啊，你给我们这样的呼召，但是我们主啊，还没有来回应你。主啊，你要借助这个五旬节的这个开启，主啊，要促使我们要早日的进入到这个心腹祭司的这个实际的里面，主啊，我们要来快快的来回应你的呼召，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门，
阿门。好，其他的还有没有愿意代表我们？好，张红代表心腹代祷团来祷告哈，好啊。张宏为神的供应好不好？为我们过去几年神丰富的供应、充足的供应啊，无论是我们个人家庭还是我们教会，真的很丰富，无论是属灵上还有物质上都是非常丰富的，感谢主。张宏在不在？
在。我感谢主，谢谢你，真的是这样的来恩宠我们家人教会，主要我们真的是何等的感恩赞美你。主要真的就像孩子头些天在祷告时所想到的那样，主要真的是万国的财宝都要运到我们当中来，这殿幕后的荣耀要大于先前的荣耀。主要我为了你这样的应许和这样的成就，我向你献上感恩。主要谢谢你这些年来，主要你接着主要这些个仆人，主要接着你所使用的很多合用的器皿，主要把你的心意倾倒在我们的当中，把你很多新的启示倾倒在我们的当中，主要我们真的是向你献上感恩，哈利路亚。主要你也谢谢你不断的借着这些新的启示，你带领我们家恩教会一步一步的走向更高之处，主要一直让我们真的今天可以进入到这样的一个主要这样的一个身份和这样的一个职分的里面，我们向你献上感谢。主啊，我们赞美你，主啊，我们赞美你，主啊，真的不是我们配得的，乃是你的恩典和你的拣选，主啊，更是你把你的恩宠加在我们的当中，主啊，我也真的看到主啊， 你就是这样的谦卑，这样的来舍己的来爱我们。主啊，你也是借着这样的仆人，让我们也能够真实的来学习。主啊，真的是把这个爱做在小子中最小一个的时候，就是来爱你。主啊，主啊，就求你借着我们这样的一个领受和开启，让我们更加谦卑在你的面前。主啊，不辜负你给我们的这份托付，以至于让我们真的是怀着一颗敬畏的心。主啊，谨守度日，把你所给我们这一份，主啊，在我们的当中，借着你的圣灵不断的来开启这个奥秘的同时，主啊，你也来给我们恩典，也赐给我们这个行道的能力，让我们能够把这样一个恩典能够传递出，把你的这份托付，主啊，能够按照你的心意能够把它传承出去。主啊，我们谢谢你，感谢赞美你。哦，主啊，真的是在这样的一个新的季节里面，主啊，唯有更多的向你献上的是感恩。谢谢主，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
阿门。
阿门。感谢赞美主，主啊，我们谢谢你为我们为你过去的主啊，尤其是我们转型之后，主啊，对家人教会丰富丰满的供应，主啊，无论是对个人、对家庭，还是对我们整个的群体，主啊，你差派，主啊，你把世上最好的牧者、最好的资源、最好的开启、最前沿的信息，都丰丰满满的堆砌的堆积到我们的家人教会，主啊，使我们主啊，真的是啊，真的是富足有余，主啊，也赐给我们健康的身体，主啊，美好和谐的家庭，也赐给我们丰富的供应，主啊，无论是物质钱财，主啊，方方面面，身体的健康，家庭和睦，关系和睦，主啊，丰丰满满的供应给我们家人基督教会，主啊，谢谢你，哈利路亚，我们为神，主啊，慷慨的供应，主啊，这个乐意的这个祝福他的儿女，这个美好的神，我们向主献上感恩，我们欢然领受，主啊，我们继续还要领受，主啊，我们还要领受，你说有的还要再加，主啊，是的，我们家人教会是有的教会，有意向，有呼召，有恩高，有恩赐，有神的同在，更有神的喜悦，有神的悦纳，有神的供应，有神的祝福，我们还要更多更多更多，主啊，我们整个的家人教会是向神敞开的，向天上的府库是打开的，主啊，你来祝福你打开你天上的府库，打开你那个祝福的管道，主啊，倾福给家人教会，大大的充满给家人教会，主啊，使家人教会，主啊，真正的是富足有余，灵魂体都是富足有余的，哈利路亚，感谢赞美主，使我们有力，主啊，主啊，有力量，有生命的来完成神托付给我们的使命，感谢赞美主，谢谢主，愿一切的感恩、赞美、荣耀、国度、权柄、能力都归于我们的神，感谢赞美，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好，那我们最后呢要请一个结束保护，请啊赵弟兄来为我们做一个洁净和保护祷告。
主，我们感谢你，
我们感谢你，
赞美你，
赞美
你，罗亚，罗亚，
谢谢你，
谢谢你。
主啊，我们再次把荣耀、荣耀、感谢都归给你，唯有你配得。主，我们谢谢你，主啊，让我们能过耶和华的节期，主啊，让我们能够和你的旨意来对齐，和你的时间来对齐，和你的行事历来对齐。我是你何等大的恩典，主啊，谢谢你，主啊，我们刚才若是代表了任何角色，现在奉耶稣基督圣名退出来，不再代表任何人，也成为我自己，把你的名字说出来。哈利路亚，我们奉耶稣基督圣名拿圣灵宝剑来断开一切不敬虔的连接和转移，奉耶稣基督圣名，我们求主耶稣基督的宝血再次洁净遮盖涂抹我们的灵魂体，使我们的灵魂体复归完全。主啊，你也赐给我们属灵的全副军装，让我们戴上主你赐给我们的救恩的头盔，穿上公义的护心镜遮胸，拿起信德当作藤牌，灭尽了恶者一切的火箭，用真理的腰带束腰，穿上平安福音当作预备走路的鞋，披上谦卑顺服的斗篷，手里拿起圣灵的宝剑，就是神的道，来砍断，来破除任何仇敌魔鬼对我们企图的攻击和搅扰。感谢赞美主，主耶稣基督你的宝血来洁净遮盖涂抹我们的家人，我们名下的关系和产业，还有我们的交通工具。谢谢主，赞美主，主啊，你祝福我们在温哥华本部的，主啊，祝福我们弟兄姐妹们的睡眠，也祝福在国内的肢体，主啊，让他们有一个美好的一天。主啊，我们感谢赞美主，谢谢主，愿一切的颂赞尊贵荣耀权势，感谢赞美智慧能力丰富国度权柄荣耀都归给我们的神，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门，
阿门。我们全部领受，我们一起来宣告。杨子可能不在上面哈，来不来得及打出来，我们把这宣告，谢谢杨子。好 好，我们一起来再来宣告，我们是被拣选的天父的儿女，我们家教会是单单属神的
主人
的，我们是无有瑕疵的基督，
我们是
主主把神的同在
带到
天来的父，
我
们是
无有瑕
疵的
神
的
信徒，我们把神的同在带到天来的父，我们是
主的
家
教，
我们是主的
家
教，我们
是主的
家
教，
我们是
主的
家
教，
愿耶和华赐福给我们家教会，保护家教会。
在
耶和华的脸光照下，
光
来给家恩教会。在耶和华向家恩教会，
愿耶和华
恩教会平安。
是我们的
光照，
耶和华
的光
照，
是我们
的
平安，
是我们的
平安。
各位本部的啊家恩的弟兄姐妹晚安，国内的家人们。啊，这个一天平安喜乐，然后明天早上我们要再一次来到这里来进入我们明天的晨祷，所以大家早点下去，早点休息，祝福大家，
祝福各位，祝福
阿妹。
我们是天国的子民，是上帝的宝贝，我们是光明之子神儿女，我们是天国的子民，我们是天国的子民，我们是上帝的宝贝，我们是光明之子神儿女，我们是天国的子民，我们要彼此真诚相爱，献祭生命，让世人从我们身上闻到耶稣的馨香之气。我们要在这里面合一，我们要活出爱的生命，让世人看见我们就知道我们是天国的子民。
彼得前书
天国的子民，
我们是天国的子民，
我们是上帝的宝贝，
我们是上帝的宝贝，
我们是光明之子神儿女，我们是天国的子民，
我们是天国的子民，
我们是天国的子民，
我们